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很高兴今天是入菩萨行最后一天圆满日，我心里也很欢喜。我们从去年的5月8号讲到今天5月21号，整整快一年了。请看第十品回向品，第十品161页42诵，161页42诵。愿诸伽蓝寺读诵以兴盛，身且常和合，身是悉成伴。这个是吉天菩萨发愿呢，要满出世间的利益。前面呢27诵到41诵都是满世间的利益。对不起，声音关小声一点点好了，我觉得回音很大。好，谢谢。满世间的利益，然后希望人所求如愿，希望人都能够入正的无上佛道，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清净庄严的佛国土。最后吉天菩萨也发愿，愿一切的众生能够呢有一天也成为僧伽，护持正法，乃至于培养人才。所以满出世间的利益是从42诵开始讲到这个47诵。这首偈颂是说，我发愿所有的寺庙跟庙宇，僧伽人都因为读诵跟思维修学经律论三藏，因此佛法而非常的兴盛。愿一切的和合僧伽能够永远的和合相处，而且利益一切众生的愿望都能够圆满的实现。注意僧伽常和合，和合是重点。中国高僧说，若要佛法兴，先要僧战僧。这里讲僧伽和合，广义的说，佛弟子七众弟子都应该要和合。和这个字是很殊胜的，比方说日本人，他叫做大和民族啊。日本人呢，他每一个民族性都有优点跟缺点，但是日本人的民族性呢，只要团结起来向外的时候，他都非常和和，所以他叫大和民族。而假如有机会你到中国大陆去参观紫禁城，你可以看到紫禁城里面清朝的皇帝写的每一个殿叫中和殿、太和殿、保和殿，你看每一个都有和。换句话说，世间的话来讲，家和万事兴啊，人以和为贵。佛法要复兴，也要所谓的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地利若人不和的话呢，那一切呢佛法也没办法兴盛。所以僧伽要怎么和合呢？每一个人都安住在戒定慧上。再讲得更具体一点，每一个人都常常反省自己，而不要看别人的过失，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那这样子的话，僧伽跟僧伽之间就会相处得很融洽。那怎么样呢？下手呢，从读诵，这里的读诵就包含着文思修三种智慧，这样子佛法才会兴盛。佛法兴盛，不但人间的众生可以得到利益，我们看不到的幽冥界众生也会得到无量无边的利益。所以前一阵子，应该是2天前，我去台中讲经，我碰到一个计程车司机，我很关心他，我说最近 SARS 来了，你生意好不好啊？他说师父啊，假拍走。我说吃饭应该没问题吧，他说吃饭都有问题了。然后呢他说哎呀，360行还是你们出家这一行比较好。我说出家这一行也很辛苦的，现在台湾的师父又要讲经，又要会修行，又要领众，又要办活动，还要煮饭，还要敲钟鼓，还要带共修。我说你以为当出家真的这么好啊？我说在家出家都辛苦啊。 他就讲的比较负面，他说不会啊，我有一次带某一个师父啊，对不对，他叫我计程车啊，结果呢，哎，那寺庙有100多坪啊，只有他一个人住，然后呢出门的时候还叫我说等一下5分钟，我门关一下。他说师父，三宝不是有宝吗，你还是要关门干什么呢？他说三宝有宝，但是要先从自己宝，所以还是要关门。那这个居士呢，当然呢看他车子里面也佛道的牌子都挂，我想都是台湾民间宗教吧，对于真正的佛法可能他并不了解。但是他说了一桩事情我很难过，他说哎呀，一个人啊住100多坪啊，那每个月开销有多少。我只答了一句话，阿弥陀佛，那是他的福报，你没有福报啊，你应该随喜啊。然后他就说台湾佛教现在呢慢慢开始衰落了。哎，我听了你这句话，我说仁者你有什么高见吗？他说你看经济非常好的时候佛法很兴盛，经济不好的时候那佛教就衰灭了。我说错了，经济不好的时候正法还是继续在弘扬，只是你没看到的。佛法的弘扬不是钱好了经济好了政治好了佛法就会兴盛啊！我说佛法弘扬啊，要靠在家出家七众弟子同共发心。你虽然看到那个庙只有一个人住，但是你不知道他每天做早晚课的时候施食度多少幽冥界的无量无边众生，是你看不到的。当然讲到这里刚好我的目的地也到达了，所以我就可以下车。不过讲这个呢，我会觉得说我自己也感触很深，佛教没有人才啊，其实我跟你讲佛法是会衰灭的。因为后面呢寄送里面会讲到哈，待会我们还要继续说。所以应该发愿呢，我每天也发愿，愿我修持的功德回向我的常住，回向我的剃度恩师、受戒的老师，以及所有教导我的善知识，以及回向给净虚空骗法界的正法道场。愿僧伽和合，正法久住，佛日增辉，法文常转。我觉得在家弟子也应该发这个愿，正法是要靠在家出家一起七众弟子和和相处。假如出家人傲慢指责在家人，在家人也瞧不起出家人，相互有和有隔阂的时候，佛法是会分裂的。好，所以这一愿是发愿，这个愿僧伽和合，正法久住。接下来看43愿，愿欲学比丘悉住阿兰若，断诸散乱已，清安堪修善。我发愿，吉天菩萨发愿，希望真正想修学的戒定慧三学的比丘住在阿兰若。阿兰若就是清净的处，就极净处，就没有人干扰的极净处，这是适合修禅定跟止观的，而且可以值得深入经藏的地方，叫阿兰若。那住在阿兰若里面目的要做什么呢？断诸散乱已，清安堪修善，就是说断除一切的昏沉跟散乱，这样子身心清安才能够修学一切善法，一切的功德才能够成就啊，这个很简单。下一首偈颂44，愿你得利养，断真远诸害，如是众尼众僧尼，戒缘无缺憾。他说43是发愿给比丘，比丘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可以独行，可以住在一个阿兰若，但选的阿兰若呢不可以有虎狼狮子或盗匪或是有天灾人祸的地方。而佛的很关心比丘尼，所以规定比丘尼跟比丘应该分开住，但是比丘尼不可以离开比丘的道场1公里，若有紧急事情的话安全上可以照顾，这是在原始佛教印度的戒律。那当然传到中国佛教啊，很惭愧的说，哎，当出家师父虽然很辛苦，可是也是呢心书瞎狼灾，很多人泪水啊。我看到佛法我自己感触也很深，比方说像现在各位放眼看过去，很多道场也都男女共住了，连我住的圆光寺也不例外。但是我们住呢是男女的，区域是分开，但是大殿早晚客送跟吃饭过堂是在一起的，所以还比较好。但是为什么呢？那是当时在民国30多年，很多高僧大德从政府拨迁来台的时候来到台湾， 来到台湾，当时台湾是斋教比较兴盛，道教跟民间宗教很兴盛。那出家众呢，这个所谓刚来啊，很多高僧大德来弘法，其实佛法那时候并不是很兴盛，很多人对佛教呢都是误解的，消极的，厌世的，也很少法师讲经，办慈善活动，印经，做种种的慈善事业，教育文化跟慈善都很少，所以不得已啊，所以比丘跟比丘尼只好共住。但是延续到现在，很多道场还是这样。我觉得我们新一辈的年轻出家人都会延迟坚持男女一定要分开，但是有时候呢，有很多众生呢不得已的因缘啊，好，我们也没办法改变。好，像广清老和尚他就很坚持男众跟女众也会分开，依佛的戒律，男众跟女众是应该分开的。所以这一愿说，愿尼就是指比丘尼众都能够受人家恭敬，而且远离各种口角是非，而且远离各种身心的破坏。尼众在印度呢，在印度当时的文化，女众是比较不被重视的，我没有否认，的确是这样。那尼众呢，必须跟比丘学习戒法，跟教授教戒经论。那比丘尼也希望让人家受恭敬，而且比丘尼之间，比丘尼出家也是很殊胜的，但是不可讳言，女众里面比较会小心眼，吃醋，然后呢嫉妒，障碍比较容易有是非。所以他说断真，断真就是希望没有口角是非，乃至于呢安全上，古代不像现在有很好的交通系统，远离各种身心的障碍。甚至在印度里面也有很不幸的会强就是对于这个比丘尼呢会做不敬的犯行。举一个例子，好，莲花色比丘尼他得了神通，他非常庄严，他有一天出去讲经说法，在说法的时候他没有注意到有一个男生婆罗门非常喜欢他，就偷偷的跟着他，结果他出去讲经弘法的时候，他竟然先跑到他住的疗房躲在床底下，结果莲花色比丘尼呢就回来很累，一躺床就睡觉，半夜呢他对他行不敬的犯恨，可他非常的痛苦，结果呢他用神通力半夜就飞到佛陀面前，跟他佛陀忏悔说，佛陀对不起，我恶缘现前，我破戒了。那佛就问他，你在被人家强暴的时候，你心里有快乐的感觉吗？欢喜的感觉吗？他说没有，我简直是像铁插在我身上，身心都痛苦。他说这样子你没有破戒，因为那是你恶缘。那佛就告诉他跟那位婆罗门的过去因缘故事，最后那个婆罗门七天以后立刻地都裂开，他就堕入阿鼻地狱了。但是莲花色比丘尼很慈悲，他说愿我将来度他而成佛。所以这个例子以后，因此佛就制定比丘尼两个人要出门，否则破戒，知道吗？乃至于现在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现在也有很多比丘尼很坚持这条戒律，走路的时候出去办任何事一定要另外一个比丘尼。但是现在的交通系统啊，或是警察系统都比以前好，但是这个重点说明说，佛陀当时很关心比丘尼他的身心不要受到各种伤害，好，这种伤害包含自己的业力以及外在的环境。所以吉天菩萨说，愿一切的比丘尼也能够像男众一样受到人家恭敬供养，没有党派纷争，没有口角是非，甚至远离各种身心的障碍。如是希望所有的出家众，如是僧众僧尼，就包含着一切的出家众，各个戒行圆满，毫无欠缺。在这里我也补充一下关于比丘尼的传承，大家也知道南传、北传、藏传，南传呢是比丘是没有比丘尼戒的，女众是不可以出家的，很抱歉，这不是佛法男女不平等，而是有很多种种的因缘啊，在这里没办法说清楚，我只是说明现象。因为泰国要真正出家的话是男众，泰国人出家他认为一子出家九族登天，所以呢在怎么多的兄弟里面一定会鼓励一个人要出家，所以他们出家是非常欢喜父母去送他去的。那比丘尼女众呢哈，最多只叫做八戒女，受八关斋戒的八戒女叫做 Messai， 就是媚旗。那她可以穿白色的衣服，也有受在家的 八诫你的戒律，但是进到寺庙以后呢，哎，有些男女众的地方他是不可以进去的。纵使为出家僧团打扫清洁做任何的事物，男众法师或大殿有些地方他是不可以去的。所以泰国人或南传佛教在禅定上跟戒律上是非常严格的。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啊，给各位也要知道礼貌。假如你看到泰国出家师父进去的话，女众呢不要跟他一起挤电梯，好，他会很尴尬。人家说，哎呀，师父他心情怎么那么差，难道碰到我就破功了吗？不是这样，而是礼貌。因为这个，当然我们北传的师父比较弹性，叫 more flexible， 可是以声闻律来讲，我们叫护戒，护持人家持戒清净，所以是不要跟他搭同个电梯，也不要搭同一艘船或交通工具。甚至在泰国里面供养出家人，出家人是不支持金银戒，所以你遇到出家人供养他，不要拿到他手上，你应该拿着就放在桌上。那比较完整的礼仪是这样，拿一个金色的盘子，上面有一块布，你放在布上面，然后你就顶礼，然后你就退后一步，那出家师父他会拉那块布拉过来，然后对你呢念祝福的咒语，给你祈福，表示他也不支持金银戒，他也不碰钱，但是竟然把钱拿过去处理了。这是很庄严很庄重的啊！我去泰国也学到这样的礼仪。我们中国呢，我有时候很受不了老菩萨跑过来，师父我供养你一个，塞到我包子里去，哎呀，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塞错位置，这是很不礼貌的，知道吗？供养师父也要了解到，那北传呢，北传佛教是大乘佛法，众生都有佛性，男众女众都可以出家，所以事实上北传的比丘尼出家是很有福报的。好，那我们呢，北传包含东南亚的佛教里面呢，对于比丘尼有很多的尊重，然后也有很好的空间，所以比丘尼里面像台湾很多各个道场的比丘尼都非常的能干，然后呢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像我自己出家，我对比丘尼也是很恭敬，因为在无量劫来讲，对不对，你去读妙法莲华经，龙女也可以转身成佛的。所以虽然我现是比丘众，可是对于比丘尼也应该尊重跟关心。藏传佛教很可惜，他们也没有比丘尼的传承，所以西藏的法王呢，他们也呢最近几年在努力，希望把比丘尼的戒律传承传回西藏去。好，那西方人出了家，事实上呢，他们现在也只是受五戒，或最多受八关斋戒，他们很难受到的清净圆满的比丘尼戒。甚至有些南传的乃至于藏传的必须要到台湾来受三坛大戒，所以戒法是很殊胜的。所以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文化，那对于师父呢还是要有恭敬心。接下来再看下面一首45，犯者愿生悔，时时忏罪业，受尽身善去，不复失境界。这首偈颂是说，凡夫虽然现了出家相，不一定他都成佛，那他难免也会做错，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同样出了家，有时候也会有破戒的，或是犯戒的。那戒里面有分根本重戒，不可以杀盗淫妄，然后呢，还有不同的轻罪，我们有叫僧残罪、波罗夷罪，有不同的等级。那犯小的部分呢，只要像一个比丘或是几个比丘尼或比丘忏悔就可以。有些犯的比较重，要必须在20位僧团比丘搭衣受戒。所以在这里要说明一下，诵戒的时候在家居士是不可以进去的，在家居士可以读戒律。传统的中国佛教说，哎呀，在家人你怎么可以看这个出家人的戒律，其实这样的说法从历史从文化从角度来讲不太完整，在家居士可以的看的，但是你看了做什么？除非你准备想出家，对不对？南传就是这样啊，南传呢可以就是可以先到寺庙去做净人，清净的净，净人。好，除了呢这个食衣住行全部跟出家人以外，有一个就是诵戒，就是出家人开会跟布萨跟忏悔的时候不可以进去。不可进去，因为你看到哪一个出家人有过失的话，你自己会生分别心。 但是呢，戒律戒本是可以读的，你可以读，你才知道出家很殊胜啊，对不对？甚至泰国去的时候呢，很多人都是带男孩子都是当兵，就像出家过，待会我会讲啊。所以南传是可以看戒律的，北传也是可以看戒律，但是呢，布萨或是诵戒的时候不可以进去，在家居是不可以进去。你进去的话哈，这个天龙八部龙天护法是会处罚你的，因为会有韦陀菩萨一切诸佛菩萨会护念。所以戒律说不可以听诵戒就不可以听诵戒，你可以读戒本，因为你可以知道出家的殊胜。那换句话说，那忏悔就会得到清净而清凉。换句话说，出家的人也不要把他都当成圣人，他也会做过错的。举几个例子哈，第一我先解释这首偈颂的意思啊，再来，犯者就是说希望那个不小心有意无意不小心犯戒的沙门出家人能够痛改前非，时时的忏除他过去所做的罪业，希望他寿命结束的时候能够升到善道，继续依教佛法去修学，而不会太退失他所持的境界。戒有好多种，第一个在家出家通的三规五戒，佛陀在世的时候是受三皈依，同时受五戒。那现在传到中国呢，是先受三皈依，戒嘛就分开受了。好，有时候受一条，有时候受两条，叫满分或半分，优婆塞、优婆夷。和佛在世的时候，三皈五戒是同时受。那中国的师父都比较慈悲开源，那先受三皈依、五戒，受了五戒，你还可以吃三净肉，接下来要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以后就看啊，你就可以受在家菩萨戒。接下来就是要出家的话，你可以依八关斋戒或三皈五戒，然后现出家相，先受沙弥戒，像我受沙弥戒，再受比丘戒，再是要受出家菩萨戒。啊，西藏除了出家菩萨戒，还有一层叫金刚三昧耶戒，这是北传跟南传没有的。好。那可是呢，纵使你受了戒，你一定会有犯失，那你就要常常忏悔。所以在普贤十大愿王里面说忏悔业障啊，菩萨敬畏来际，在家出家都要常常的忏悔。以前有一个故事，我也再重复一下，这里很重要啊。当时玄奘大师到西天取经回来以后，唐太宗建了皇宫供养他，那他说天下名山何其多啊，他说啊，玄奘大师您是高僧啊，可是佛门里面龙蛇混杂，参差不齐啊，我看不惯那些很多不务正业的出家人啊，我想把他下令还俗，把他赶出去。唐太宗说不可以不可以，圣贤僧也是由凡夫僧修来的啊。所以唐太宗一样劝完以后呢，然后他就打消了这个恶念。所以玄奘大师这句话功德很大，对不对？你希望大家都成为文殊普贤观音的大菩萨，和圣贤身也是要求凡夫身而修来的。所以佛陀他曾经说，我的法是有一切叫出罪法，我所讲的一切的方法都有解决的方案啊。你做得好功德很大，做得不好也是可以忏悔的，所以在家出家都可以忏悔，不管你有意无意或是你恶业现前的，只要肯忏悔，心地都会清净的。因此，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也允许不欢喜出家的可以还俗。这里我介绍一下南传、北传跟藏传对还俗不同的看法。我觉得在座佛弟子也要有这个了解。南传佛教呢，在泰国斯里兰卡兴盛。本来呢，国家像泰国是佛教国家，刚开始他规定呢，任何一个男孩子都要出家三年。对社会的义务，同时也对身心的磨练。后来时代一直改变了，所以减为一年，最后减为三个月。到泰国去呢，假如泰国的女孩子，她第一个会问你，你出过家吗？你说我没出家，她说那我不嫁给你，因为你没有受过佛陀的教育训练，你的身心不够成熟，表示我嫁给你啊，没有安全感，因为你没有责任心。可是呢，他们这个出了家三个月或一年以后，接下来你可以继续出家，也可以还俗。还俗在他们来讲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认为还俗受过佛陀的弟子的训练的人，还俗以后会到各行各业，可以贡献到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社会角落，这是社会的福报。 所以我第一次去泰国的时候，他们问我说你出家多久了，我说我出家好像六年还七年，戒辣，他是按戒辣座位排。他第二个问我，用英文问我，你哪时候还俗啊？我用英文答他， absolutely impossible， 绝对不可能啊。他说哎呀 unbelievable， 真的是不可思议啊，你竟然不会想还俗啊。我说我怎么会想还俗呢？我出家是用生命换来的，我当然很珍惜啊。他说哎呀，你真是不可思议的人。他觉得我应该是要还俗的哈。可是到了中国就不同啊，中国人对于出家师父假如不小心还俗啊，中国人除了这个道德之外，对于佛门的师父要求很高。他假如还俗的话，他就会觉得要么就是破戒了，要么做错事，要么呢就是在佛门不精进被师父赶出来，所以想得很负面。其实我觉得大家要改变一下这个观念，有些人是破了戒而还俗，有些是觉得自己不适合出家，那心中常生烦恼，所以先舍戒，但是他并没有破戒。好，所以我遇到还俗的这个戒兄或是出家人，不论比丘跟比丘尼，我会关心他。我关心的是你心中还有没有继续学习佛法的心。可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出家师父要求很高，一还俗以后，他正在社会上真的没有立足之地，头都抬不起别人，看不起别人，我是觉得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你应该去给他鼓励，无量劫来，对不对？他能够有现出家相，那是他的善缘。举一个例子好了，佛陀在世就有一个例子，有一个酒鬼，他去喝酒，他喝得醉醺醺的，晚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比丘在打坐，然后身上放光芒，他说哎呀，这些比丘啊真的出家真庄严，我也想出家。佛陀那有神通，晚上他说阿难、舍利弗、目犍连，赶快把那个人抓过来，先剃了再说。剃了呢，佛就为他说三规、五戒、出家戒。所以他那天晚上就住在僧团里，然后睡觉睡觉，然后打坐就睡着。第二天起来，哎呦，我怎么是光头的呢？然后对啊，然后他说，哼，出家这么不好，我才不要，那么苦，我就还。他就跟佛陀说，佛陀我要回家了。佛陀也点头了。那这个呢，这个动作呢，在僧团是引起很大的轩然大波。然后有弟子就跪着问佛陀说，佛陀为什么你昨天是趁他喝酒的时候呢而让他出家呢？他说我观他无量劫来九十一劫啊，生生世世都在六道轮回，非常的苦。他曾经接触过佛法，可是他对三宝一点点的恭敬心从来没有升起过出离心啊，想出家过。那昨天他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刚好喝酒醉没关系，他升起了出离心，所以我要度他出家。那虽然现在还俗了没关系，他因为出家的功德，对不对？将来呢在无量劫会遇到无量劫的诸佛，最后他还是会成佛的。所以讲这个故事可以知道说，真正发心修行是很难也很殊胜的、当然佛是有这样的智慧哈，我也是不会乱去抓一个酒鬼来让他剃头的，因为我们没有那种神通，我们要考虑到副作用。可是佛是大智慧的人，好，可以这个故事可以体会到说，出家是很艰难很殊胜，但若是他有障缘还俗的话，你应该更给他鼓励。鼓励是他心中他起码曾经做过三宝弟子啊，不要再给他压力或打击或看不起他，对不对？来辈子他也不一定会修得比你差呀。第三个，藏传佛教，很多的东南亚的佛弟子对藏传佛教并不太了解。其实它有很多的历史文化，你看到整个很多寺庙里面有1000个人或500个的出家人，西藏里面不是每个都比丘，大部分都是沙弥，受沙弥十戒或者受五戒而已。他纵使穿红的衣服你看不出来，也就是说在西藏人的角度，他认为要守比丘250戒或比丘尼200多条戒是很难的，所以他是不会轻易让你受比丘戒。只有好的堪布、仁波切跟法王从沙弥、比丘、菩萨戒是通通完整的受的。所以换句话说，整个寺庙里面可能只有10个或者10几个是真正的比丘。所以我这里也会说，有些很多人最近大家都对藏传佛教很好奇也兴盛，有时候到印度到尼泊尔你会看到，甚至出家人出去打工或做工作，你就会批评或讥嫌，其实你不知了解他们真的很苦。 出家人的戒律里面是不可以工作，但是你要想想，西藏佛教从西藏逃亡到印度到尼泊尔，他们生活都很苦啊，对不对？那甚至呢，他呢出家都是爸爸妈妈送来的，甚至有些爸爸妈妈送来的只是受教育而已。后来他长大以后，哎，他发觉出家不是他要的路，他就还俗了。但是他起码出家过，受过教育啊。因为西藏不是像我们这样子，教育很普及，所以他们的文盲是很多。真正要受教育，只有在寺庙。那比较有福报的那个爸爸妈妈会说，好，师父，我孩子供养你，我让他出家，但是他的生活费我来发心护持，你知道吗？这一点就很难得。我们台湾会吗？不会，丢进寺庙就你靠你的福报吧，对不对？西藏不是，把孩子送去以后，教育费跟伙食费是在家居士供养的，一生供养。哎，好，所以在这样情况下，他经济不景气的时候，生活有问题的，除了早晚修法的时候，有些喇嘛就画佛像、画烫卡，有些做法器，有些就不得已要到外面去工作。所以你有时候看到西藏的出家人脱了僧服而去做的时候，不要立刻就批评，先要去关心他的动机，以及要关心他的行为。除非他是一个不如法，或是破，或不如法，或是呢知见邪知邪见的出家人，那你可以默然，作为三宝弟子可以不管。可是呢，看到出家人，不管南传、北传、藏传，都应该主动的去关怀。像我有时候做捷运哈。好，我看到喇嘛的话，我会先讲一两句藏文，然后呢，然后他可以讲英文的话更好，我都会主动问他需要帮忙吗，对不对？同样都是僧伽嘛，知道吗？我们也都不是佛，但是呢，要对于这个藏传佛教受比丘戒的是很少的，真正的堪布、仁波切、法王才会受比丘戒、受菩萨戒跟受金刚三昧耶戒，一般的藏传的出家师父大部分只收沙弥十戒比较多。好，接下来再看46首偈颂。愿智受尊崇，化缘皆得足，心绪悉清净，令欲遍诸方。他说智就是有智慧的人，愿有德学的长老或阿舍里有智慧的僧伽，走到哪里都能够受人家尊重，他外出化缘都能够顺利圆满，而得到他所需要的各种资粮，心绪悉清净。啊，这句话画起来，心绪就是你的念头，愿一切僧伽的心绪都能够完全的清净，完全的为了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令欲遍诸方，他的美名也会遍满十方法界。那出家人化缘除了饮食、衣服、卧具、汤药，饮食、衣服、卧具，卧具就是床布，汤药就是医药制度嘛。那现在台湾的僧伽都还有很有福报，有一个僧伽啊，这个所谓的医药基金，或是像我们寺庙啊，很多寺庙也有健保或劳保，对不对？不过第一次我收到健保跟劳保的时候，我觉得好奇怪哦，我是属于劳工。中华民国把我们出家人是归为劳工这一类，好吧，也好，不错，总比没有保。可是我想三保还是靠自己保吧。可是出家人他们化缘，你供养出家人也要有智慧，饮食、卧具、衣服、汤药就好了，除非他发大心要护持正法培养人才。所以我觉得各位佛弟子要作为在家弟子，你要种福田啊，也要有眼光，要种在有公信力的文教机构或是正确的寺庙团体。好，这应该分两层说。比方说有时候你在这个市场也会看到出家人托钵，对不对？有一种说，哎，真和尚真布施不怕碰到假和尚，有一种说，哎，我们要先问清楚他是真和尚还是假和尚再来决定。我觉得两个都对，站在世俗地来讲，你应该先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师父。很惭愧也很难过的说，台湾有些也有真的是假的师父了，就剃了头穿个出家衣服，反正他也这个不怕因果。所以古人有讲说，在家居士怕因果，因果怕和尚。哦，阿弥陀佛。对啊，所以出家人里面也会是良莠不齐，参差不齐。可是假如是真正出家人的话，他应该受过中国佛教的传戒，所以应该他有佛教证。好，不但是出家人哦，你知道吗？我有时候看到一些 homeless 流浪汉， 现在政府也应该努力这么做，他脱钵或在哪个地方卖口香糖，你也应该给他一个证明，有些是假的，甚至现在的人心很险恶，有些是什么所谓的不良集团去收买那些残障人员，然后用人恻隐之心来控制他们，那种呢，我觉得你不应该给他钱。也就是说，真正好的出家人他应该有证件，你也可以问一下，关心一下师父你住哪个道场你出家多久，然后跟他聊一聊，你再供养他，供养他不多没关系，10块钱也可以，你发愿愿僧伽和合正法久住，一切众生皆成佛，你心中应该发愿但是呢，像我在国外的时候，就假如他不是真正的出家人，或者不是真正的 homeless 流浪汉的话，他这样子去募款的时候，国家是可以抓他的。我觉得这个方法我很同意，为什么呢？众生啊，这个心思是不同的，有些人是用佛教的名义打着佛门的招牌来骗财色名食税的，我觉得呢，这样子会污染了佛教，也会让众生迷失了这个抉择的眼光。那你真正要供养的话，应该他有很明确的这个财团法人或基金会或是寺庙登记团体。那有第二种人，我们说真布施不怕碰到假和尚，是说你心中具有普贤菩萨的平等大悲心，不管他真假，反正我有一念真心供养，那在供养的时候发愿，这样当然是很好。不过我觉得因为这个社会的确是很复杂，所以我觉得呢，应该我们要有智慧所以化缘皆具足，对于三宝的供养也应该刚好恰到好处，多了会让出家人生烦恼，少了也会让三宝弟子很苦恼。接下来再看下一首47，愿离恶趣苦，即以诸艰困，复以胜天身，迅速成正觉。他说也希望不小心犯戒或破戒的僧众，来生不要受到三恶道痛苦的果报，也不用经过各种诸艰困、各种业报的折磨，希望他们能够快速成就清净圆满庄严的色身，就像天上的这个圣天身色就今天的天身，而能够快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是47颂。在这里因为入菩萨行要讲完了，我很欢喜，不过我感触也很多感触很多的是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在讲经的时候很不太愿意用末法这两个字，不过最近看到又战争又 SARS， 让我感触很多，的的确确佛陀说的对，是末法。正法的时候佛法很复兴，佛弟子也非常精进修行，相法的时候佛弟子大部分都是盖庙建寺庙，大量印经，广种各种福田，可是在定慧力上就比较弱。末法时代呢，真的是像楞严经讲，邪师说法数如恒河沙，也就是说你要找到一个正知正见的善知识是很不容易的。在圆觉经里面说，末法时代作有弟子要发大心，要解脱而真正修行，不是求神通，不是求感应，不是求加持，而是要求得到正知正见的善知识，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当然遇到善知识你是多生多劫的缘，遇到恶知识也是你过去的业报。比如有些人他学佛的时候，一入佛门他就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或是呢佛道混合不清的，其实你也不能够怪别人，要怪自己。在楞严经里面说，是这些人呢在过去无量劫里面也曾经亲近佛法身过，但是没有自己真正的深入经藏，没有好好修学佛法，所以他听的佛法似是而非，欢喜的他听，不欢喜的他就毁谤甚至排斥，因为谤法的恶因造了叫做外道种性，在楞严经有写外道种性。所以当他在无量劫的时候，他因为谤法、谤僧、谤三宝的结果呢，他会受很多的苦。当他苦而忏悔清净的时候，然后再遇到佛法的时候，有时候他不是遇到纯正的佛法，先是可能到其他的宗教感应神通的，或者修到福德因缘真正具足了，他才会遇到正知正见的佛法。甚至呢， 他在这个过程中也会被人家欺骗，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呢这个所谓的身心受伤的种种例子，这都可能因为他心中有邪见种子，所以这叫外道种性。就像多年前台湾有举行就叫青海吧，对不对哈？大家叫青海无上师啊，其实会被他渡的人呢也很难，那都是多生多劫的恶缘呢，你拉也拉不动的。为什么？那要自己忏悔。另外一个例子，佛在世的时候他也说正法相法末法，能得度的人得度，未能得度的呢要等到567000万年以后弥勒菩萨出世的时候才会得度。当然在这个时间里面，在天上人间佛有诸佛菩萨也会近千百亿化身的因以何身得度者，就会帮助你。但是呢在大的环境里面的的确确会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呢假如你去读法灭净经，或是读有一部经叫莲花面经，面颜面的面，或者叫摩诃摩耶经啊，释迦牟尼佛的妈妈叫摩耶夫人，摩耶夫人啊，摩诃摩耶经，这里面就有讲到末法时代，甚至讲得更严重啊。哎呀阿弥陀佛，他说呢末法时代呢甚至比丘跟比丘尼不严守戒律，手牵着手从这家酒家经过那家酒家，行不进行，甚至生了娃娃，然后呢在家居士毁谤三宝，结果香香都入阿鼻地狱。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真是泪流满面。佛陀也说末法时代这个外道不会灭佛法，而是佛弟子自己不争气，自己灭了佛法。记不记得佛要在大涅槃经里佛要灭度的时候啊，阿难尊者呢要祈求佛啊，不要请佛住世，可是佛问了他三次，可是他就不讲话。那阿难说后来呢佛灭度以后，他想哎呀那众生的缘，这时候魔王就跑来，释迦如来啊，你度的众生已经够多了，赶快入涅槃吧，我看得很不顺眼，对不对？佛就跟他说我的教法是不生不灭的。魔王对他说释迦如来没关系，你的正法是不生不灭，相法的时候没关系，到末法的时候我叫我的魔子魔孙通通出家，身虽出家穿你的衣吃你的饭，可是心不行你的如来正法。这时候佛就掉眼泪了，他说那我就没办法了，众生非常的苦啊。这是真实的，所以换句话说在家出家的佛弟子要一起护持正法成，对于不如法的出家人你要默然，不要护持他。尤其是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很多的众生常常是看表面啊，看啊比如像宋七力啊，有怪力乱神，有点神通啊，也有曾经弟子问我说师父你有没有通啊，我说我的胃肠很通啊，我的头脑很通啊，对不对？他说你能不能现一点给我看，我说现你的头啊，这个不是佛之佛见啊，对不对？那做佛弟子自己心要正，然后呢要护持正法，可是很不可讳言众生的业缘果报越到末法的时候，各种奇奇怪怪的这个我们讲说稀奇古怪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啊，所以佛陀才说末法时代邪师说法数如恒河沙。在这里我就举一个例子啊，佛陀在阿难七梦经里面有一天阿难做了七个梦，我不知道你们去看吗，我看了。有一天他突然梦见阿难做睡觉的时候突然做了七个梦。第一个梦梦见呢这个波涛汹涌，而且的火焰滔天。第二个梦突然梦到太阳跟月亮立刻都沉没了。第三个梦见呢很多的出家比丘掉在那个很不干净的这个坑坎里面爬不出来，白衣爬在头顶上出头。第四个他梦到一群的野猪跑过来，用野猪，猪不是有那个猪獠牙吗，撞那个牛头旃檀树想把它撞倒。第五个梦见呢阿难尊者自己头戴着须弥山顶，可是他不觉得很重。第六个他梦见呢有一群的大象，大象在旁边走带着一群小象，可是最后呢大象却把小象给抛弃了，结果小象就饿死了。第七个梦见狮子王，狮子王呢头发是散的，然后躺在地上，旁边有很多花，然后狮子呢上面有七根毫毛，可是倒在地上而死。 一切的禽兽走过来啊，狮子是百兽中王嘛。可是呢，当狮子死掉的时候，所有的走兽都跑过来，看到呢都非常的恐怖，然后很恶心就跑掉。后来这个狮子的身上尾巴里面长了很多很多的虫，然后呢就一个一个把狮子的尸体给咬了。好，做了这个梦，阿难尊者突然吓了醒，满身都流汗。这时候呢，阿难很紧张。第二天他就到了佛陀的面前，这时候佛陀在舍卫国为波斯匿王讲苦集灭道，那国王在那边，阿难就进来了。阿难就问他说，佛陀，我有很重要的事情问你，可以吗？他说，我知道你要问我什么。他说，那我的脸色非常的不好。他说，对。他说，佛陀，我昨天呢做了七个噩梦。他说，阿难，你不要紧张，这七个噩梦不是讲你，是讲当来是我们的五浊恶世的佛弟子。好，佛陀就解释，第一个做梦呢，梦见呢所谓的这个水啊，波涛汹涌，水中又有火，水火不容，这代表末法时代的比丘啊，善心减少，而且都争名夺利，相互残杀，甚至呢，阿弥陀佛。第二个梦见太阳跟月亮掉下来，是指佛灭度以后，一切的声闻或佛在旁边的佛大弟子，因为呢也非常的悲哀啊，佛已经灭度，所有的声闻中的圣人也通通都入灭了，所以众生呢就遇不到圣者。但是他这里没有讲菩萨，是声闻尘。第三个梦见出家众掉在这个不清净的比丘坑里面，是指什么呢？白衣身坐，表示说末法时代的比丘没有按照佛的教法，相互的嫉妒、斗争、杀害，甚至斩对方的头。那白衣看到了三宝弟子跑到寺庙里去见念出家人，可是出家人不听，结果呢在家居士也毁谤三宝，所以出家人死了以后堕阿鼻地狱。可是白衣呢有些也堕地狱，但白衣有些呢精进修行，将来升到天上。这个就是所谓的末法时代，出家人不讲经说法，白衣身坐，我想你现在都可以看得到了哈。当然在家居士里面有些也很有恭敬心的哈。第四个做梦，就是梦到很多猪呢来撞牛头旃檀树，这个猪啊是代表末法时代的在家居士进入到寺庙里面破口大骂，骂出家人，毁谤僧众，甚至说他的过失，甚至用武力来迫害出家人，甚至要抢夺庙产。这个旃檀树是代表正法的意思，就是正法被动摇的。接下来第五个梦，梦到阿难尊者头戴须弥山，然后但是不为众。他说，阿难，你要慎重慎重，我灭度以后所有的教法都要靠你，你要把所有的经典结集，将来会利益千千万万的众生，所以责任是你。第六个说，大的那个大象会把小的大象丢弃，是代表说将来呢末法时代邪知邪见是这到处呢非常的奉行，众生你劝他真正好好学习佛法戒定慧，他不听。可是呢这个和尚不作怪，信徒不来拜，嘿，你呢好好的骗他，用一些什么呢，是符鸾啊，或是一些讲神通啊，讲三世因果，一骗他就相信了。所以佛陀在世也说，末法时代的众生是听劝不听听骗啊不听劝的。你苦口婆心劝他修戒定慧，他是不相信，可是你骗他，他就相信了。而且那时候呢佛法很邪知邪见很兴盛的时候，真正有修行德的人呢却隐藏起来。在其他的另外一部经有讲到末法时代也出家众也分为两类，第一类在都市里面专门追求名闻利养的，第二类呢是真正有道心的人呢，他会躲到深山去护持正法，培养人才，继续讲经说法。第七个梦，就梦见狮子死了以后，那狮子身上虫，他的意思是说，就是佛灭度以后啊，外道呢跟魔是不能障碍佛法，障碍佛法的是我们这些在家出家不如法的弟子，就是狮子身上虫，自食狮子肉，法是灭在佛弟子里面。好，讲这七个梦当然是很悲伤，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希望呢我们应该发大愿。 发什么大愿呢？在西藏跟正中国都有很多很多的高僧大德。以众生的共业角度来讲，众生的苦是越来越多的，造的恶业越来越深。但是呢，也因为众生的业越重，所以呢，有些大乘的菩萨，像文殊普贤观音啊，大菩萨都会发愿，愿我在未来世末法时代大转法轮，广度众生，而且培养人才。比方说，像文殊师利菩萨就曾经在其他经典发这个愿。所以等到正法、相法跟末法，末法快要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100年，佛法会非常的兴盛，就像人死一样，它会回光返照。那时候3000大千世界佛法非常的兴盛，然后100年以后就灭了，什么经典都没有，因为所有的经典也都被烧了。你想想看，佛教在印度的历史上，佛教事实上老实说，它是被回教入侵而破灭的，对不对？所以佛弟子这应该好好的珍惜发愿，为了护持正法成啊，应该精进的修学。那假如你的愿望是求生极乐净土或他方佛国土，很好，将来你应该发愿成愿再来广度众生，现出家相，住持正法前，那这种功德是十方一切诸佛都会赞叹的。所以讲到究竟处，你心中有正法的话，你走到哪里都会有正法。虽然讲像正法、相法跟末法听起来是事实，也很悲哀，但是呢，那是只就众生的业报而说的。好，这点希望大家能了解。请看下一首偈颂48颂：愿诸有情众殷勤供诸佛，依佛无边福，恒常获安乐。他说愿一切的有情众生殷勤，就是很真诚恳切的，随时随地能够供养一切诸佛，这代表慈悲门。依佛，依照佛陀的教法去修学，依照佛陀无边的这种福报跟功德，身心能够常住安住在法喜当中，恒常获安乐，心中真正法喜充满。请看幻灯片。刘老师请看换那边。在入菩萨行快要讲完，讲了这么多可以供养大家啊、哦、不是下一章，对不起对不起，我放错了，下一章。就是心中怎么样常常碰到法喜呢？在这首偈颂里面，供佛是有无量的福报，这是慈悲门。依佛就依住佛的教法去安住去实修，是智慧门。有慈悲智慧，再加上有愿力，你走到哪里身心都会法喜充满。不但你可以 点亮自己心中的灯，也可以点亮众生菩提的心灯，所以心中要常常法喜充满。那怎么样法喜充满呢？在整个入菩萨行讲完，不管你记得多少，最后你一定会问我，师父你讲了这么多，可不可以浓缩一下？可以。宗喀巴大师以前也被人家问过这个问题。宗喀巴大师是黄教格鲁派的了不起大上师，他是文殊师利菩萨再来的。当时他看到西藏佛教也已经没落了，不守戒律，所以他呢视现为宗喀巴大师，严持戒律，讲了菩提道略论、广论，还有密宗道次第论，他通达很多很多的经论。也有很多的弟子问他说，宗大师、宗喀巴大师，所有无量无边的经论这么多，我一个在家居士也不可能读完啊，对不对？我是一个出家众，也不可能把经论都背完，你可不可以浓缩一下告诉我所有的佛法的浓缩成几个重点好吗？宗喀巴大师很慈悲，他说好，我回去满你的愿。他就修文殊法啊，祈求自己的上师加持，结果他就写了一部书叫三主要道，就说所有一切的佛法把它归纳起来三个重点，第一个叫出离心，第二个叫菩提心，第三个叫空性见，啊，我愿意供养大家，就有这三个，你才能够成心常获得法喜充满。出离心通南传佛教，就是要你要了解四圣谛苦空无常无我，你要真正觉得轮回真的很苦，生命不是只有这一世的。你就算可以短暂的有一些富贵、家庭、权势，其实一刹那之间呢、哦，就像梦幻泡影的肥皂泡，砰一样会破掉。 若你没有继续学习佛法亲近三宝的心的话，其实老实说一世都不如一世。所以出离心非常的重要。第二个菩提心，简单讲就是大悲、大智跟大愿三个心。菩提心通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为了利益一切等虚空无量无边的有情众生，你应该发广大的菩提心，有大智心、大悲心跟大愿力，这个是菩提心。所以我花了一年讲入菩萨行，虽然第九章还没有讲，可是整个西藏红白黄花四个教派佛学院的第一门教科书就是讲入菩萨行，连法王在西方也都讲入菩萨行的，因为入菩萨行是非常的好啊。接下来第三个叫空性见，就要知道般若波罗蜜，也就要知道无我无我所毕竟了不可得，一切法是毕竟了不可得的，所以要修般若波罗蜜。那菩提心跟空性见是通北传佛教跟藏传佛教的。有了出离心、菩提心跟空性见以后，你才有资格修金刚乘的教法，修密宗。所以很多人呢都没有基础，就像盖大楼一样，你只要盖高层的这第40层50层，可是你没有从地基打稳的话，那最后只是昙花一现的，结个善缘而已。好，所以这里讲恒常或安乐，就是供养大家要有宗喀巴大师讲的三主要道：出离心、菩提心跟空性见。